夜色深了，剧院人群的嘈杂声渐渐模糊，但我知道我的观察能力并没有受到太严重的损害，因为我一直能清晰地看到我们正在靠近的那家亮着灯火的小餐馆。我能看出它的形状就像是一片馅饼，尖的那头指向我们，还有街道如何在它的两边分叉，小餐馆的窗户如何沿着两条岔开的人行道一路延伸，这样不论路人们走哪条道，都能透过窗户看进灯火通明的室内，看到闪闪发亮的皮座椅，擦得锃亮的桌面，还有一个明亮的透明式柜台。柜台后面，餐馆经理正系着白围裙，戴着白帽子，等待着顾客的到来。此时此刻，路上没有车辆驶来，周围的建筑也一片漆黑。这家小餐馆就是这片区域里唯一的光源，将斜影的形状投射到铺路石上。我猜想着万斯先生会选择分叉的哪一股，但随着我们越走越近，我注意到了就在那个尖角上面开着一扇门。我先前没有注意到它的唯一原因，我想就是因为这扇门太像餐馆的窗户了。它大半是用玻璃做的，上面用涂料刷着字。万斯先生拉开门，然后站在一边，让海伦小姐先进。片刻之后，当我跟着李克走进小餐馆的时候，我发现里面的灯光是如此刺眼又发黄，一时间让我无法适应。慢慢的，我才一点点分辨出那个透明式柜台里面陈列着的一片片水果派，每一片的形状就像餐馆本身，还有那位餐馆经理，一个黑皮肤的大个子男人，一动不动地站在柜台后面，面孔没有对着我，而是始终扭向别处。这时我意识到了，就在万斯先生和海伦小姐挑选卡座然后相对入座的这段时间里，他一直都在看着他俩。我看着李克的身影走过闪亮的地板，在他母亲的身边坐下。与此同时，乔西的临别话语回到了我的脑中，我不由地想，不知母亲要和他在友人公寓里讨论什么样的重大问题，而我又为何不能在场。我花了一会儿功夫才走到三人跟前，与此同时，海伦小姐和万斯先生自始至终都在默默地彼此对望。我感觉自己和万斯先生还不太熟，不方便坐在他身边，况且他还坐在了那个双人座的正中间，看得出来，只要我坐在这里，就一定会让他感到不适，所以我没有选择这处位子，而是在过道对面的一个临近的卡座上独自坐下。万斯先生终于不再看向海伦小姐，他在座位上扭过身去，大声对着餐馆经理下单。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尽管餐馆里面除了我们没有其他的顾客，所有的桌椅却依然都精心布置着，以备有别的客人进来。这时我想到了这位餐馆经理也许也很孤独，至少在这段时间里很孤独，孤独地守着他的餐馆。餐馆的两边门面全都灯火通明，向着夜色中经过这里的每一个人。
先生，
李克在说话，
我非常感谢您百忙中能抽出时间见我，也感谢您竟然愿意考虑帮助我。
知道吗，李克，
万斯先生说道，像是在做梦，
我有好一阵子没见到你的这位母亲了。
我明白，先生，我也明白您之前从来没有见过我，除了在我两岁左右的时候匆匆看过我一眼，所以这就愈发显出了您的慷慨大度，竟然同意在这种情况下与我见面。不过话说回来，妈一直都说您是一个多么慷慨大度的人。
听到你母亲一直在说我的好话，我感到很是欣慰。或许她告诉过你一两件负面的事情。
哦，没有，我母亲从来都只会说您的好。
是吗？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以为……嗨，不提这个了。海伦，我已经对你的这个儿子刮目相看了。
海伦小姐一直在用心观察万斯先生。
不用我说，你大概也知道，万斯，我心里面同样是感激不尽。我很想滔滔不绝地向你表达谢意，但这是李克的机会，所以我不打算替他发言。
说得好，海伦。那么李克呀，你为什么不来说说这次见面是为了什么呢？
我不确定该从何说起，那我就想到什么说什么吧。我对无人机技术有着强烈的兴趣，你也可以说是一种痴迷吧。我一直在研发我自己的系统，如今我拥有了自己的机械鸟编队。
等一等，说到你自己的系统，李克，你是想说你已经超越了所有前人的成果了吗？
恐慌扫过李克的面庞，接着他便向我投来一瞥。我冲他微笑，尽力用我的表情向他传达一件事。这个微笑不仅仅是我的，同时也代表了乔西，不论他有没有理解这一点，总之他似乎得到了鼓励。
不，先生，不能这么说。
他轻笑一声说道。
啊，我不是想要自称天才，但我要说，我的无人机系统是我自己独立设计的，没有得到任何导师的帮助。我利用了我在网上找到的各种信息来源，我的母亲也一直非常支持我，买来了几本昂贵的资料书。事实上，我还随身带来了几张草图，以备您想要做一个大致的了解。
给。不过我不觉得自己取得了任何突破性的成就，我也知道没有适当的指导，我是不可能取得那种成就的。我听明白了，所以现在你打算进一所好大学，好充分发挥你的才华。
差不多吧。我母亲和我都认为，也许阿特拉斯布鲁金斯作为一所包容又自由的大学，
包容又自由到了向一切有真才实学的学生开放的程度，哪怕是那些没有从基因编辑技术中受益的学生。
一点不错，先生。
而且毫无疑问，李克，你也明白，因为你母亲大概也告诉你了，我目前是这所大学的创始人委员会主席，也就是说控制了奖学金的那个机构。
是的，先生，他是这么告诉我的。
现在，李克，我希望你母亲不是在暗示阿特拉斯布鲁金斯的选拔流程中有任何走后门的情况存在。
我母亲和我本人都无意通过走后门来求您帮助我，我只想请您在一种情况下对我伸出援手，那就是您认为我配得上阿特拉斯布鲁金斯的一席之地。
说得很好，行，那我们就来瞧瞧你手头的成果吧。
李克已经把他的笔记本放在了桌上，万斯先生伸手打开它，他盯着笔记本打开时呈现的那一页图表看了一会儿，然后翻到下一页，看到了另一张图表，似乎渐渐地沉醉其中。他接着慢慢地一页页翻了下去，偶尔还会返回前面的一页。一度他喃喃低语着，头依然埋在本子里。
这些全都代表了你未来的创造计划？
大体来说是的，尽管有些设计我已经实现了，比如下一页的那个。
海伦小姐静静地在一边看着，脸上挂着温柔的微笑，目光从万斯先生身上移到李克的笔记本上。在那一刻，我又一次感觉到了，虽转瞬即逝，却逼真鲜活。我的头按指定的角度托在父亲的手中，听到了液体流进塑料瓶时的滴滴答答声。那只瓶子正握在他的另一只手中，紧贴着我的脸。
现在，李克，
万斯先生说道，
我对这些东西相当无知，即便如此，我还是能感觉到你的无人机有着很强的监视能力。
这些机械鸟能够收集数据，没错，可那并不必然意味着它们一定会被用来从事侵犯隐私的活动。它们有着许多潜在的用途，安保方面的，甚至是照看孩子。不过话说回来，有些人确实是我们需要严加提防的。
比如罪犯，你是说？
或者是准军事组织，或者是奇奇怪怪的邪教。
我听懂了，是的，这些都非常有趣。你看不出这里面真有什么道德方面的问题，对吗？
我确信，先生，这里面有着各种各样的道德问题，但归根结底，决定应该如何管制这类事情的人是立法者，而不是像我这样的人。眼下，我只想尽我所能的多多学习，好让我的认知水平再上一层楼。
说得好。
万斯先生点点头，接着又看起了李克的笔记本。那个孤独的餐馆经理这时已经端着他的餐盘走了过来，开始把饮料摆放在海伦小姐、万斯先生和李克面前的桌子上。他们每个人都压低嗓音谢过了他，之后他便又转身走开了。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